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图书馆去旅行，我们要来探索彰化的文学和铁道之美，彰化县立图书馆。在彰化这所城市里面，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以及蓬勃的文学发展。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它的文学跟交通还有历史可是密不可分。那经过300多年的岁月里洗礼，其实留下非常多的珍贵的文学。那另外呢，彰化也拥有了台湾唯一目前还持续营运的这个扇形车库。那这个呢，超过百年的历史建筑啊，也是成为台湾许多的铁道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很荣幸呢，可以邀请到彰化县文化局的张雀芬局长，要为我们分享这个城市它的文学和铁道的宝藏。那我们请张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都明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
非常谢谢张局长来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我们知道说在彰化县过去有这个我们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那听说他之前呢在这个学校放假的时候居然从台北这个走回彰化，而且呢沿途拜访了这个很多正在行义的这个前辈。那透过这个旅途，他其实创造了很多令人省思引人共鸣的作品。那在这个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彰化县哇目前已经建县300多年而且有非常文人的作品累积下来。彰化县立图书馆好像也有就是汇聚了这么多的一些作品，是不是可以请局长这边跟我们说明一下。
那彰化县立图书馆呢，那目前是位在彰化市，它的馆藏已经有超过35万册其中非常丰富这个我们相关的文学书籍也非常的多可以说是我们彰化文学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基地112年我们彰化县立图书馆特别也要成立一个特色馆藏专区就是彰化学的专区里面呢不仅会放刚刚所讲的这些各个年代很重要的文学的书籍之外，也包含彰化有很丰富的传统艺术文化。那最重要的这个相关的书籍其实都是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做一些借阅跟使用的。而且光是这个展区的部分的书籍就超过4000多本所以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县立图书馆。可以参与我们这一次非常不一样充满彰化味的一个宝库哦。
这个2023年我们只要走到这个彰化县立图书馆就会有一个彰化学专区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些过去300年来彰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那刚刚都明有讲到我们赖和其实在我们彰化的乡亲来讲都会说他是翁中怀妈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医生
是
那他是可以说是救苦救难那时候那个年代很贫穷很多人没有钱可以看医生所以那时候呢他都让这个穷苦人家用签字的方式帮助了很多穷苦人家最重要就是他还倡导这个白话文学以这个小说散文诗歌来反映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日治时代嘛反映那时候的民生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也成为台湾很重要的这个新文学的先驱所以成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他这种为真理为公益奋斗而且有批判跟关怀的精神我们都称之他为黄溪精神这也是我们彰化现在在推这个黄溪文学奖这个黄溪写作所倡导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文人的一个精神
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彰化的铁道文化也是全台非常具有特色的那在全国这个唯一的国定古迹扇形车库其实是距离彰化县图书馆不远跟张局长请教一下说我们怎么样就是有很多的观光客很多民众他们真的会想要来到这个彰化去体验铁道文化那我们怎么样再邀请他们进一步我们再走到彰化县立图书馆
那我们彰化县立图书馆跟彰化善行车库啊，其实都同样位在彰化市啊，距离非常的近哦。那善行车库呢，新建是在1922年哦，它是可以说是全国也是亚洲唯二目前还在服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动态的铁路的一个车库。我们常常说是火车的这个家哈，火车哈就是修理跟停滞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啊，像我爸爸以前哈是铁路局的技工哦，那他以前就常常在彰化跟新竹的机务段哈，对，新竹那个已经拆掉，那彰化这个还在哦哈。铁道史上哈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物，而且这个见证物呢已经还在运作哦，所以在89年的时候就被彰化县政府指定为县定古迹哦，在110年也获得文化部文字委员的肯定哦，目前已经升格为国定古迹喽。
真棒！彰化这个特殊的铁道文化有孕育出铁道诗人，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提到善行车库哦，是火车的集散地哦，火车的休憩的家。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县立图书馆也是一个知识保障的集散地，也是大家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休憩的很好的点哦。因为进到宝库里面啊，怎么可以空手而返呢？
是啊，
铁道文化的书籍哦，其实也非常的多。我们也利用就是2022年100周年庆的时候呢。我们也运这个推动的相关的这个以铁道为文化的这样主题哦，策展的这个台彰化阅读节的活动啊。那刚刚讲的这个铁道诗人呢，在1928年哦，他出生就是我们彰化的景莲哈，陈金莲啊。那他本身就是在台湾的铁路局哈，这个彰化站呢，电报室在任职40多年啊。那他的诗啊，都是写在电报纸的后面啊，很多都跟那个铁道有关啊，所以才会被称为铁道诗人啊。所以我们也。有彰化的阅读节会结合这样相关的文学家来策展一些互动的游戏哈，让民众啊游客这边透过这个比较简易的形式哈来感受，然后认识彰化的一些文学家跟文学活动这样子。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其实发现说，哇，这个彰化县立图书馆这个建筑哈，其实的这个设计都非常整体非常用心哈，特别还有为这个宝宝打造的婴幼儿专区，还有青少年阅读区，这些设计背后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其实彰化县立图书馆在民国72年开馆，它是很重要的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哦。那这栋建筑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就是汉堡的教授所设计的哦，这样40年来可以说是我们彰化市区非常好的一个地标。不过我们知道，国人对阅读越来越重视哦，原本文化中心的那个空间其实是不够，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把它整个文化中心哦改制成县立图书馆。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婴幼儿的阅读区呢是位在图书馆的2楼，那它其实呢是一个。圆形哦，有趣的空间哈，因为要符合汉堡的教授他当初哈，其实有一些造型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特别挑这个空间呢，作为这个婴幼儿阅读区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片的玻璃窗哈，那可以这个室内室外哈，融为一体哦，比较明亮哈，适合小朋友，都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带着0到5岁的小孩子哈，来这边使用这个空间哦。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2楼呢，也有这个青少年的阅读区哈。那这个阅读区的部分呢，它我们特别规划呢，就是有放这个青少年喜欢的一些书籍啊，包含一些推理的小说啊，哈，然后是一些武侠小说，适合很多的青少年阅读的一些名人传记啊、自然科普，还有插画所做一些优质书本，也是希望说让这些亲子活动能够来我们图书馆这边来使用这一个哈，我们特别为每个年龄层打造的一些阅读世界哦。
我自己发现哈，就是在这个青少年阅读专区这个地方。
对不起，
我自己发现呢，在青少年阅读这个专区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哈，那边有满满的漫画哈。那我发现很多青少年都很喜欢跑到那个地方来阅读跟就是分享哈。那我觉得其实彰化县立图书馆其实它真的是蕴养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读者哈，不同的族群可以探索的空间。那除了这个图书馆哈，其实是还有书道馆跟县史馆，可不可以也帮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哈，来到我们图书馆的3楼，就会发现， 这里的空间哈、哦，跟一般的图书馆不一样、哦、因为我们其实当初在调整文化中心变成县立图书馆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些考量。那其实上为什么会把书道馆设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彰化哈、哦，这个书法这个发展非常的蓬勃、哦。我们常常在讲鹿港人哦，可能在市场摊贩的一个人家哈、哦，你随便问他，搞不好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书法家哦。
哇！
所以哈、哦，我们的书法不是只有文人雅士在写，
是
流通在于各个工作的阶层上面哈、哦。我们常常讲，就是说这个人才非常的多。那因为非常多哈、哦，我们其实除了这个民间社团多之外哈、哦，其实。政府部门的这个每年的相关的活动，我们现在都还有企业哈、全额赞助社团办全国性的书法比赛啊。新建这个书道馆，其实它有一个缘起，就是我们当初呢，这个我们彰化有个很有名的书法家叫碾文艺老师啊，他大概是花费了50几年收藏的。全国哈、啊，还有来自大陆非常多地方的一个字帖啊，其实都非常珍贵，很多都已经绝版了。那因为他年事已高啊，他那时候有跟我们提到说，他觉得这些字帖对将来彰化书法的推展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后来就跟老师就把这些字帖捐给彰化县文化局，所以我们那时候在104年特别成立这个书道馆啊，那希望能够作为彰化县书法研究推广中心啊。目前呢、啊，大概就是很多的这个学者哈、啊，还有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哈、啊。他们写论文的时候都会特别来这边借阅跟调阅资料、啊、那另外呢，我们每个月、啊、都会定期举办、啊、这个书法讲堂、啊、邀请我们彰化县非常有名的这个书法老师、啊、大家一棒接一棒的在做这个书法的讲堂活动，那有不同的形式、啊、包含挥毫啦，还有这个篆刻啊的各种形式，那也有一些是一些演讲的形态、啊、那这些活动、啊其实非常受我们在地的民众的欢迎、啊、甚至有时候在礼拜三下午举办、啊欸、爸爸妈妈还会带着孩子、啊、一起来聆听、啊、所以书道馆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我们彰化非常重要承接我们这个书法艺术、啊、薪火相传的一个使命。那另外在书道馆的对面、啊、就是我们县史馆，我不晓得这个敦明你有没有来过。
有，那里面那个模型我们小朋友很喜欢、哦、就是他会很好奇说、欸、以前是长这样子、嗯，
对，那我们县史馆、啊、其实是在以前文化中心就有存在、啊、那我们后来透过空间的改造之后呢，有稍微把它挪动的位置、啊、因为东西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其实不仅是在里面有展陈介绍彰化一些开发史之外、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彰化建县在1723年，那2023年刚好是满300周年、啊、那我们除了这个彰化的历史文化以外、啊、文化以外，其实我们彰化县史馆它还有收集一些重要的一些文献跟图书、哦欸、我也是透过这个县史馆看到了、欸、早期彰化县、欸、其实那时候各县市都有叫做文献委员会，那时候没有文化单位，但是各县市政府都有一个文献委员会，我们文献委员会后来现在当然、就是已经是不存在、啊、那时候最重要就是推展、哦、做中华文化，那他其实那时候的官房啊还有那些的公文的一些资料，包含一些县长移交清册早期的啊，那个资料、啊、还有一些公学校一些证书、啊、其实我们县史馆都有收藏、啊、那最主要是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图书专区，是针对文化资产的图书专区、啊、那刚好提到像一些很重要的铁道文化，包含糖厂啊还有这个扇形车库，其实都是我们文化资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其实在我们3楼这个文化资产的图书专区里面就会有针对这些重要的文化资产专属很重要的一些调研资料，就会一册一册公开在这边，所以呢很多念历史系的也是很爱来这边来帮我们这边的很重要的一些收藏，所以每一个空间每一个空间可以真的都是宝库，非常重要，可以见证我们彰化县历史发展很重要的一些史料，还有一些 很珍贵的一些收藏。
嗯，真的是哦，好像是真的有很多的藏宝的地方哈，只是说你要不要去探索哈，你可能要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然后呢不同的角落去找，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藏宝库哈，然后你打开就会看见。那彰化县立图书馆它很特别哈，它是在这个八卦山的山脚下。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生态资源，也有很多的文化的景点。彰化县立图书馆 可以说是这个八卦山的知识藏宝库。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跟听众们介绍一下说，诶，我如果我们要好好来走一走这个八卦山，就是跟着这个彰化县立图书馆去旅行的话，听说好像可以跟着天空步道或者跟着文学步道来走一走，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是啊，我们彰化县立图书馆后面就是八卦山哦。那从图书馆的后门走出去哦，就是文学步道。那走到文学步道上去呢，经过大佛哦，我们刚整修完成的这个大佛旁边就是我们天空步道的入口，所以它其实是串联在一起哦。其实当初在规划的时候都有一个路线的考量哦。那所以来到我们县立图书馆，那其实呢，真的就是可以顺道来参与我们八卦山这个天然这个美好的景致哦。那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呢，很多的这个家长哈，来到我们图书馆这边之后呢，常常就是会来至少半日游以上，就是说，可能借了书之后呢，就会去后山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子。而且呢，我们图书馆周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文化景点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推彰化阅读节的时候，会用走读的形式。其实除了让透过这样子地景介绍融入彰化文学之外，也其实是也可以让我们的乡亲啊，还有一些对文学有喜欢的朋友啊，其实可以更认识我们彰化整个八宝山的一个文化底蕴哦。
真好诶，我自己也常常带着孩子走这个文学步道跟天空步道齁。而且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其实它很大部分地方是有树荫的齁，所以走起来不会太热齁。因为有时候这个要带着小朋友去走齁，有时候会怕热，然后要补水齁这个部分。那非常建议是大家可以从这个彰化县立图书馆开始齁，你找到一些好的书，包括生态的甚至是有那个好像听说八卦山有那个阴阳八卦齁赏樱的活动，还有桐花祭齁。那这些都是很适合可以去八卦山走一走的。好，那好像听说还有很丰富的一些周围的景点，可不可以也请张局长再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跟着图书馆去旅行？
是哈，来到彰化游玩哦，图书馆可以说是最好的基地哦。这个因为以图书馆为中心呢，我们前面呢来到图书馆之前就会先这个经过这个孔庙哦。那孔庙呢其实已经超过200多年的历史哦，那也是我们彰化很重要的国定古迹。那旁边呢就我们有中部最新颖啊规模最的代表性的我们县级美术馆哦。那每次都有在一楼部分都有一些特展或者是邀请展，作品都非常精彩哦。那这个我们美术馆旁边就是日治时期的也是限定古迹的彰化五蝶殿，还有在过去旁边一点点呢走步都是一分钟哦，这个就是我们国内唯一有独座哦，主要是祭拜我们贞节烈妇的节孝祠哦哈。那这也是限定古迹哦。那往另外一边走呢，就是我们彰化艺术馆。目前也就是早期呢我们彰化的公会堂哦，那它是这个历史建筑，那后面呢就是我们台湾中部硕果仅存的一个荷兰统治时代的一个古井叫红毛井哦，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哦。那往前再过去一点点就是我们中心庄哦，就是彰化目前唯一保存哦历史最完整哦的眷村哦，也是我们聚落建筑群哦。所以呢可以说以图书馆为中心哦，那它周边哦其实都是彰化很重要的文化景点哦。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常常讲说真的夏天的时候来彰化图书馆，你不仅可以附近走走，累了还可以来图书馆坐下来休息一下，吹一下冷气哦。因为这个不管是银发族啊还是成年青少年还是儿童，因为来到我们图书馆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一本书或者适合你的一本书哦。
是，
那其实在我们文化局哦，我不晓得多明之前有没有，因为你还有很常来我们彰化，我们彰化其实有出版一些跟书籍哦，是跟这个地景有结合的哦，有两本很重要代表性的书，就是《行路》跟《寻踪》哦。我不晓得多明有没有特别看到这里面的书籍，其实就介绍很多我们彰化文学家的故事跟文学地景哦。
好棒啊！ 这个我没有看过，但是光听这个名字就 很吸引我，会想要翻翻看这样。
其实哈，这个民众哈，这个可以在里面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从清末还有日治民初跟现在文学家的一些历史背景哦。那也因为有一些地景现在还存在啊，所以可以这个就按照这个文学家的一些介绍里面啊，可以去认识我们彰化哦。包含呢出身社头的一个文学家叫翁闹，他里面他的笔下的曹新村是在社头乡，那曹新村有曹新国小，那那个像我们这个谢春木哈，他就是就读过二林国小，那他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礼堂哦，也现在还存在啊，他也是我们历史建筑哈，因为他是那时候那个年代的公学校啊哈。那其实哈，这个我们彰化哈，每年哦，这个就是十二月到隔年一月就是彰化阅读节，因为配合这个台湾阅读节活动，那其实我们就是以文学为主题，那像这个节目因为是都民的，我特别透露一下，像这个2023年就是这个特别我们就规划康源老师他要一个林亨泰老师，这个林亨泰老师他今这个2023年他已经高寿99岁了，所以我们特别会以林赫泰老师他的这个就作品为，还有他的生活的一个行进的一个，因为他以前是我们彰师大附工的老师，特别规划请康源老师规划这个以林赫泰老师为就这个主要的一个规划的文学之旅，即将在2023年的12月带给所有我们的乡亲好朋友，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注意我们彰化县文化局跟图书馆的活动讯息哦。
哦，真好哎，真的我们可以跟这个文学地景去旅行哈。只要大家就是这个搜寻一下彰化县立图书馆的官网或者是脸书哈，那就可以知道相关的讯息哈。特别是每一年的十二月到第一月哈，都有这个彰化阅读节的活动。好，那请全国听众有空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可以来彰化走一走啊，您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百年的铁道的这个扇形车库，那同时也可以走读这个300年的这个文学地景，那更可以走入八卦山这个丰富的生态。那我想就是很多的听众也很关心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阅读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一些小建议呢？
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关心教育的家长都知道阅读力等于学习力啊，但是孩子成长启蒙是很需要家长的陪伴哦。我常常在办这个亲子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再三的叮咛家长们，千万不要用3C教养你的小孩哦。
是，
尤其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活动会场，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画面，家长在滑手机，然后呢孩子在旁边乱跑，然后都没有去就是约束了自己孩子，然后跟孩子沟通，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问题。那所以说我们其实在文化局还有图书馆这边针对这个亲子教育这一边我们特别重视，那我们也是透过很多活动，包含林老师说故事啊，还有亲子共读技巧跟一些导读讲座等等，我们就希望能够帮家长搭起一些亲子可以互动的或是沟通的桥梁。那其实我觉得阅读是一种生活习惯哦。那其实生活习惯应该是在亲子的互动当中，或是你在生活当中就要去慢慢的融入，而不是很刻意，因为刻意就变成好像为考试念书那种感觉，你就会有压力。有压力你怎么会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呢？所以它应该是一种轻松的。所以我们彰化县立图书馆其实特别重视这样子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的整个环境是营造轻松啊、愉悦啊，那甚至都会在角落营造那个氛围，那希望说大家进来的图书馆其实可以慢慢的去感受，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喜欢阅读的人都会知道说，其实从阅读里面真的可以就是感受到这个作家传递给你的一个心情，他其实透过这个心情当中，你慢慢也可以是累积你自己的经验啊。那这个经验当中其实就可以变成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这个互动聊天的一个很好的话题哦。所以我觉得，知识是一种快乐哦。好，那同时呢，我也希望透过很多的活动，带起大家对这种知识呢，是一种 愉悦的，而且是一种好奇的，然后可以很愿意来参与这些相关的系列的活动。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张局长，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说，彰化县立图书馆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角度，可以让我们去感受到这个阅读力量的氛围哈。那如果说您想要让孩子跟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体验哈，其实真的是可以来彰化县图走一走哈，而且有很丰富的活动。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其实是真的，透过这个线图，其实还可以沿着这个可能文学步道或者是这个天空步道，我们可以进一步再去深入，去走到很多一些景点，包括说像这个桐花祭，包括赏樱，这种体验呢其实是很丰富。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张局长，让我们透过彰化县立图书馆去探索彰化的文学和铁道之美。那我们期待有我们的更多的听众，我们听到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彰化来走一走。好，那相信呢，这是让我们去引发好奇心探索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那期待各位听众呢，我们可以继续来收听好好读你节目。那我们下回呢我们可以继续。好，非常谢谢张局长，谢谢您。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